人家说 BV 加人不等于永续收入，只有 leader 加 leader 才是永续收入，所以我们要培养更多的 leader。 那么成功的美岸人往往是非常热心的，非常有智慧的，那么他也是很肯学习的。那么有一些人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是很有福气的，脚踏实地的，这样子就能够掌握好美岸的这个事业。那么经营美岸这个事业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知识，好，所以对产品的各种的体验是一定要的。那么产品为什么我用基本知识这四个红色的字，这只是给各位一个提醒。所以现在开始七月份开始有那个产品论坛了，对不对？所以产品论坛之后，哎，恭喜各位，你们会开始有很多产品课程，这是当年我们所经过的。但是我们当年很特别的是，我们发现在产品论坛之前，大家对于产品的运用哈，因为产品没有太多的选择，也没有太多产品课可以上，所以大家反正产品就是这样子用啊，一直用一直用。但是当产品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专业的医生、护理人员跟营养师开始出来讲课的时候，突然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迷思，觉得我好像要变成医生会配药才敢卖美安，才敢跟人家分享产品。所以要注意这一点，你不需要把自己搞到像医生会配药一样这么专业的，我们其实只是分享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而已。所以你只要具备一些基本知识，并不是要像专业的人员所有的东西都懂。那么我要除了产品的部分，你要真正的了解美安的这个事业机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这样的一个商机你必须要先了解，然后要能够看懂，能够分析制度。我相信很多人很可惜的是，一直到他进入美安，甚至他离开美安，他可能都还没有真正看懂这个生意，没有真正了解制度的威力。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伙伴能够了解，能够看到这个商机，了解这个制度，甚至能够分析制度，同时最重要是确实的执行成功五要诀。那么我们要学习借力，这个事业绝对不是单靠一个人，你要懂得跟别人共同合作，大家互相帮助互相协助，这个市场的动能就会越来越大。最好的借力的平台是在哪里？ NMTSS。 所以针对 NMTSS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昨天在做课程查询的时候，我进入香港的 NMTSS， 哇，我蛮讶异，我看到的课程内容不是很多，跟台湾的 NMTSS 差距还蛮大的。台湾的 NMTS 我光在那边用手拉，拉到手都会酸，香港一页就看完了。各位， NMTSS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平台，我们一定要花更多的精神努力的把 NMTSS 共同架构起来。一个地方的 NMTSS 的发展跟经销商的发展跟经销商的成就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傻，我在 NMTS 里都是一直讲课，都是一直贡献，一直办活动啊，然后让大家来上课，哇，人家好像都很轻松的，只要买票来上课就行了啊，我要做这么多的事情。那你知道台湾现在之所以会做得这么成功，就是因为在初期有很多的傻子，有很多的傻子到处去讲，到处去分享。刚开始我们也是坐在底下听课的人啊，后来看到有一些成功的人物，哇，他们根本不计代价的这样子到处去讲课，到处去分享，哎，慢慢的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也学习到这样的精神，我们也愿意到处去分享，哪怕底下根本大部分人几乎跟我一点业务关系都没有。在台湾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去扮演这样的角色，愿意去付出，到最后整个市场上来的时候，你说这些人会不会上来？会，一定会上来，而且我们也从中得到许许多多的利益，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跟着一起上来。所以最先在 NMTS 里面贡献的，你会发现他的团队其实也是受惠最大的。当你有200个伙伴的时候，请问你是要自己办教育训练来教他们，或是让他们自己愿意去 NMTS 买票上课？各位，如果你希望将来有退休的一天，你一定要让你的伙伴愿意主动去 NMTS 里面买票上课。那么即使不要说200个，就算2000个人，我只要给他们这个观念，他们随时可以跟 NMTS 接轨去汲取 NMTS 能量。那么我人不在台湾，我需要担心吗？我将来退休所有美安事情我都不过问了，我需要担心吗？我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他们会自己主动的到这个系统里面去汲取养分跟能量。 所以 NMT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多人愿意在这个系统里面去奉献。我们刚开始一对一的沟通，一对一沟通，我建议各位先沟通商机，当商机的观念具备了之后，再邀请他来听正式的创业说明会，那么成功的机会会比较高。再来，这些相关的必要的训练，还有地方研讨会是非常重要的，它是非常有能量的。你一定要一场一场的把我们这些积极的经销商伙伴，真正想要创业的人都带到地方研讨会来。在台湾的地方研讨会，我们是挤破头哦，那不是买票，那叫抢票。大家真的如果手脚快一点，真的是抢不到票的，票不是用买的，是用抢的。那么辖区的大会也是一定要去的，当地的大会，甚至现在台湾的大会、美国的大会都要去。你从外到内，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往内，越来越大型的会议，这种大型会议的动能跟能量是没有办法取代的。你用再多的语言去描述，都没有办法表达出那个意境、那个感觉出来。如果永远我只做 ABC 三个人，我一直跟他讲，哇，这个生意多好多好，这个 business model 多赞，这个生意多大多大，永远他看到的只有我们三个人，你说他会不会相信呢、啊？
不会，
他不会相信的，他不可能会相信的。你跟他讲这杯酒有多好喝，多好喝，你非常会描述讲当中的成分啊，哇，它的功效有多好，它的味道多香多香，你再会讲有没有用啊？
没有。
没有用，只有让他一口喝下去。你讲都不用讲，那就是把他带到会场，就等于让他一口就喝下去了。你不用花太多语言，他完全能够体会。这个时候你讲的东西才会有用，否则你讲的再多，不如让他一口喝下去。这就是他要带他到会场的一个功效。所以，带着你的梦想去买票。让票来实现你的梦想。我们卖票赚得到钱吗？赚不到钱。卖票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的。我买票卖票，我去卖票，我买票卖票，我没有一毛钱的收入。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买票事实上是为我未来的伙伴保留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未来的伙伴有被教育、被教导的一个机会。我请这些优秀的经销商来帮我做教的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买票，那么就等于九 S 要来帮你，你说不用，那个 Johnny 黄鹏生要来帮你，你也说不用，袁明老师要来帮你，你也说不用。请问你关在家里面做会成功吗？不会，会很辛苦。你一定要买票，运用 NMTS， 让这些成功的人来协助你，让所有你的伙伴也能够主动的去买票，主动的跟这个庞大的教育训练系统能量去接轨，我们才能够真正拿到永续收入，而不需要一直永续经营。我只需要2到3年把这个事业建构起来，我就能够完全去享受我自己的人生，过自己的生涯规划。韦伯拉福说，成功的秘诀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但你的事业，如果你真正了解制度，你就会明白，根本没有失败的，除非你自己放弃。美安的制度是100%保证成功，只是时间快慢的问题而已啊。那失败的人是因为他自己放弃。如果你没有放弃，你只是在成功的道路上而已，只是速度快慢的问题而已。如果你放弃了，你就不知道你距离这个成功到底有多近。各位，我的第一年是用兼职的方式，我第一年的总收入才台币大概20万，港币大概六万块左右吧，大概6-7万，一年哦，全年的总收入不高哦，真的不高哦。但是，一年之后，从第13个月开始，我就几乎都有差不多3万块的港币，差不多2万5、3万块的港币。如果我在第8个月、第9个月就放弃了，有没有？后面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如果放弃了，你根本不知道你距离那个成功会有多么多么的接近。电子商务界阿里巴巴的那个网站的创办人马云，他讲过一句话非常经典，他说今天很残酷，他指的是网络的世界，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后天的未来是很美好，可是问题是大部分人都死在明天晚上。各位， 千万不要让你死在明天晚上，你绝对不要让自己死在明天晚上。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办法撑到有永续收入美好的后天，好吗？
好，
给自己一个掌声吧。好，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目标与行动计划的这个部分。就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很多美安人哦，就是死在这里。为什么死在这里？你知道，美安的制度哦，非常人性化。它跟我们过去很多人很不喜欢的那些传直销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异。它不会囤货、啊，也没有很大的这样的找人的压力。所以，你们其实，在经营美安事业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有 style， 我们在风格跟一般的传直销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有囤货的压力，可是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身边有一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会去做囤货的这样一个傻事？明明看起来很聪明，怎么会这么傻呢？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世界有阴阳，好人坏人，所有的事情都有正反两面。美安的事业非常人性化，制度非常人性化，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压力。唯一的缺点是没有压力，你这50点、100点、150点，真的用自己家庭消费就搞定了，那个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太大的压力。因为没有压力，很多人就会随波逐流啊，反正有也好，没有也好，没什么压力啊，就这样子啦、啊，哎呀。那么我们一般我们所常在批评的那些传直销，为什么那些人会去囤货呢？因为他在制度的设计上给了你一个明确的目标，虽然那是一个压力，可是它在制度上会让你认为，当你达成那个目标的时候，你会有更高的一个利益，你会有更高的期待。它给了你一个明确的目标，所以因为有这个明确的目标，很多人就像疯了一样。平常看起来很聪明的人，怎么会去干这种傻事呢？因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在那里。可是美安事业非常人性化，也没有压力，可以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可是很多人就因为没有压力，所以就随波逐流。一年两年，我们说两三年，我看二三十年，恐怕还没有办法完成一家店，因为没有压力。所以他同时也没有目标。当你没有目标的时候，你根本碰不上顺风嘛，你也不知道你要去的方向，你绝对到不了。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从你明确的目标开始。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目标，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到达了什么位置，你根本不知道你走的路到底是对不对。你没有目标就去做的话，那你注定是失败的。没有目标的人是注定随波逐流的。随波逐流哈，在台语哈叫做“摸摸熊”，摸摸熊，熊步啊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沉下去，一种去浮起来，叮咚啊，那就是鱼挂掉，浮起来翻肚翻白眼挂掉。所以这两种结果其实都不怎么好，所以你一定不要让自己随波逐流。那为什么很多人他不去做目标的设定，他不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呢？第一个，他害怕会失败，没有办法成功的达到目标，同时又怕被人家笑。甚至有些人，很多人是根本不知道目标有这么重要，根本不知道设定目标是这么的重要。同时，也有更多的人是不知道达成目标的方法。所以目标设定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接下来我要用一个跟目标有关的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让各位有更深刻的印象，了解目标设定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否则大部分的时候成功五要诀，只要谈到目标，很多人就觉得啊，这反正讲来讲去都是这样，哎，可以开始上厕所了哈，哎，可以开始。我不是说叫你不要去上厕所了哈，可以去哈。但是目标真的很重要，很多人关键就是卡在这里，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不可能会成功的。各位有一个人，他求学的经历，国小的时候还会偷钱哦，还会逃学哦，他不写作业常常被打。国中的时候哦，没有参加台湾有个叫暑期辅导班。暑期放假的时候，你没有去参加这个辅导班的话，那么你就编到放牛班啊。所谓放牛班就是老师也不太管你，要读书不读书你家的事情了哈。那么高中考不上啊，另外有一个五专也考不上。那最后这个人哈，他是读高职啊，高级职业学校，而且是台北市最著名的 东西南北四大名校之一的开南山东电子科，这个名校的名是打架出名，
打架
不是真的很有名、啊、是打架出名的，在台北是有东西南北四大名校、啊、那么而且读这个非常有名的开南山东电子科还是靠老爸用两瓶 SO 才能讲进去的啊，你知道这个人成绩是什么样的等级、啊、各位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个人就是鄙人在下我、啊、如果我的小学老师知道我后来当老师，他一定会吐血昏倒。不可能啊，这小孩子一天到晚不写功课，常被我打的，怎么可能当老师啊？会误人子弟啊！我人生当中最大的转捩点是在我当兵的时候发生一场车祸。那场车祸我非常幸运的是，车头整个都撞烂了，但是我人一点事情都没有。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我觉得老天爷留我下来一定有事情要我做。不过我当时我的人生观起了非常大的变化，后来我一放假我就到育幼院去陪小孩子玩。那时候我也很天真，我就翻开电话簿找了一家距离我家最近的育幼院。那时候我是想说我只去一次两次没有意思，应该经常去比较有意义。那我这个人又很懒，不可能太远我就不可能常去，所以我找了一个比较近的，那我就经常去。那我经常去之后，后来他们院长就请我当，因为看我常常去，就请我当他们的课业辅导老师。通常很少有人会这样子自己单独去的，都是学校的社团啊去关心一下，办一些活动去看一下，也不会每个礼拜，也不会常常来。像我这样子的人是还蛮奇怪的。那虽然我们小时候不是很会读书啦啊，但是已经到那个当兵的年纪了，教国小的小学生还 OK 啦，所以后来我就当他们的课业辅导老师。可是这个长达一年多的社会服务对我来讲有两个非常重大的关键。第一个是在台湾的社会在我们早期的社会，现在比较没那么严重啦，在早期的社会这个小孩子如果不会读书就等于没有价值，所以我在小时候是很没有自信的，我是非常内向很没有自信的。可是这个社会服务的历程，他开始重建我的自我价值，他会觉得、欸、我们也是好人，也会做好事，慢慢这种自我价值就提升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关键是，我开始觉得、欸、当老师好像还蛮适合我的，我很想当老师。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立志我这辈子一定要当老师，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不管尽多少的努力，我这辈子就是要当老师。给我做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动作？目标设定。我替我自己的人生设定了第一个目标，那是我人生设定的第一个目标。从此之后我的人生都是走在我自己的目标大道上，不管我进入学校，不管我离开学校，我都非常清楚我要的是什么，我都有非常清楚的明确的目标。而我真的是后来是调火车尾考上台南师范学院，以我的程度要考上其实真的是很难，因为我的英文是零程度。哎、欸，真的，我从国中一年级第一次上英文课我就放弃学英文了。为什么？那时候老师觉得大部分都会补习啊，所以第一堂课他就考试，然后考试我考96分，好高兴我考96分，结果老师差一分打一下，那时候我就非常的心里就非常怨恨，我就拒绝学英文。可是吃亏的是自己啊，现在要去参加美国大会都觉得很麻烦，也是要出国英文都不行，所以现在恐龙要从头开始学哈。那么台湾要考所谓的历史地理啊，历史地理也没有读过，我要完全从头开始去读这些东西，所以真的蛮辛苦的。还好当兵有加分，在台湾当兵有在考试的时候有去加分哈，然后真的菩萨有保佑。怎么说菩萨有保佑呢？我的成绩我闭关苦读一年，终于让我调火车尾考上了。什么叫调火车尾？我的成绩就是那个系所的最低录取标准，真的是调火车尾调上去的、啊、我太太是全校第一名考进去的，哇！所以最后一名的取了第一名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一场误会而历任系学会跟班代的系学会会长跟班代。什么叫一场误会？哥，你知道当你有目标的时候，别人看你会觉得你不太一样。我当时不知道，我觉得我还是一样，我没有改变了，我一直都是很没有自信很内向的人啊。但是我到了学校之后，当年我真的以为哇 应该都是跟我一样对教育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那一起求学一起生活应该是非常愉快的事情。结果没想到我去到学校之后发现不是，因为当年没有人要当老师，当年台湾的股票非常旺，我随便一个涨停板就你一年的薪水，谁要跟你当老师啊？所以年轻人没有要当老师的。那些我去了学校之后一问才发现，哇，这个志愿他爸爸填的，这个他妈妈填的，这被逼的被强迫的，只有两个，家境比较困难，本来要考师范大学考不上，师范学院加减读的。我当年真的非常的讶异，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可是因为其他的人都是没有目标的，只有我是目标非常明确的，所以别人看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不一样，哇，这个人好像很优秀啊，其实没有啊，我们还是一样啊，我还是我没什么改变啊。可是当人家看你觉得你这个人好像很优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装一下？再怎么样也要装一下，结果越装就越像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说，我的人生是因为一场误会，然后加上一场车祸，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啊，因为我很爱唱歌，好，在学校经常唱歌，也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因为好歌声有骗到老婆。我也是受过台湾有一个义务张老师的训练，就是经过长达一年的训练，很多的课程，还有心理辅导的课程训练之后，你开始去接听电话，从电话中提供一些谘商辅导。我参加一年的这样一整年的训练，后来服务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哈，还没帮到别人哈，最先帮到的是自己，真的让自己整个历经了一场心灵的重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讲，其实非常重大的意义是，我不会因为别人的过错而动气而生气。我以我自己的观念，我会觉得如果我在他那个位置，我未必会比他发展得更好。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历经了心灵的重整，其实我非常清楚，很多人他会做一些决定，很多人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跟态度，不是他自己愿意的，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受到的一些挫折跟经历，才造成他这样的观念跟性格。我们有机会去化解这些东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所以我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会用比较宽容的角度去看，因为我自己很幸运有这样的历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幸运的历程。我们跟他有相同的环境背景，我们不一定会比他来得好。在整个教学的生涯过程当中，先在台北县服务，然后又到台中市去服务，结婚之后就在台中市定居。那么我创业的历程是在2006年，美安是2005年的8月进到台湾，是2006年4月的时候，在我姐姐的介绍之下，我利用课余的时间兼职经营美安事业。到2007年的5月之后，月收入就大概台币10万块左右。那么到8月，我就办理留职停薪，那么就创立一个行动数位学堂，因为我很爱教电脑。我这人从大学时代我就开始一直在教人家电脑，到毕业到学校我就一直在教人家电脑，我就很爱玩电脑，就很爱教电脑。那么在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叫阳光妇女协会，那是一个社会公益团体，他们本来请我去规划妇女的第二职业专长的训练，我很愿意帮他们做，我甚至不收任何的费用帮他们免费上课。可是后来他们的计划还是没有办法执行，我觉得非常的遗憾，可是我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最主要在经费，他们希望妇女学习的时间能够拉长一点，但是他们要去租借电脑教室，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蛮高的成本负担。现在在台湾的景气越来越差的情况之下，公益社团募款越来越困难啊，当年我也帮不上什么嘛，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经营美安事业，我也帮不上什么嘛，我顶多就帮你完全上课，我也不收任何一毛钱，但我只能做的也这样子，我也没有办法捐很多钱给他，我当老师也是固定的收入啊。但这个遗憾一直留在我心里面。后来当我经营美安事业，哎，有一个蛮稳定的收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又有时间，哎，这个投资的金额也不是非常高，所以我就花了大概50万的台币，买了21台笔记型电脑，还有单箱投影机跟那个无线上网的设备。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公益社团它是有空间的，它只是没有电脑设备。那么我只要用笔记型电脑，我拿到哪里就是一个电脑教室，我只要一条网路线接上无线网络基地台，我就是一个无线网络的教室。后来我运用这样的方式，跟很多的学校啦，还有公益社团配合，去帮他们上免费的电脑课，去提供这样的一个义务的服务。那我教了大概一年左右之后，还上了报纸、报纸媒体来采访。在一个过程当中，一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哎，他们知道我提供这样的设备，还有报纸过来采访，后来还把它刊出来。 其实这个经历对我来讲是蛮特别的，但是我能够做这样的选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联洋公司，因为他给我的永续收入，我才有能力去做这样的规划。各位，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花了大概50万台币，50万台币大概港币多少钱呢、啊？
大概十几万的港币
，然后每天早上一台电脑大概2-3公斤哦，每天早上扛着20几台电脑，然后到处去帮人家上课。啊，没有收任何一毛钱，大概只有阿大妈控股力人才会做这种事情。可是你能够做一件事情，你觉得那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即使他没有任何的收入，你都能够做，都想做，你也能够做，那是很幸福的事情。那代表你没有经济上的压力，代表你时间上又很自由，你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美安西，我不可能可以做这样的选择的。而我目前的成果，总顾问经理级的经销商，每4个礼拜的收入大概8-9万块的港币吧，也是美安公司受证辅导员 TDA 经销商协会的成员，台中市区域的协调员，也是网络中心的受证的讲师。那最重要是我未来的展望，我的目标是要结合一群有心创业的这样一个热心公益的伙伴，我至少要协助10个人以上，能够达到顾问经理级以上，月收入能够到达台币20万以上。那么我非常骄傲的是，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伙伴，大家都非常好，非常热心公益的，他们都非常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要帮助这些人提高他们的收入，我的目标设定是在明年底，好，大概我就不会再去参加 calling 或者说 ABC 做这些，可能地方研讨会、全国大会的会出来，但绝大多数的时间我会投入在自己的公益事业里面。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在着手做这些规划了。未来的目标，你要成立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公益社团。我们让这些有赚到钱的伙伴，拿他一部分的收入来，除了创业之外，也有一定的时间是放在公益事业里面的。而且这个公益事业不需要去募款，我们自己就可以自给自足，因为我们有美安的永续收入当我们的靠山，我们可以自给自足去运转。我主要的目标要办理跟家庭教育的这些相关的活动，因为我觉得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往往父母亲因为经济上的压力，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在小孩子的身上。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协助这些经济困难的家庭能够做到无本创业。我在学校教书，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我是一个老师，我能够帮到小孩子的真的很有限。决定一个小孩子未来的前途跟发展，最大的关键是在他的家庭社经地位。我今天为什么能够讲网络商机这些东西，我很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做生意的父亲，我虽然不是很会读书，但是他对我玩电脑这件事情一直都是非常支持的。我从 Apple II 的时代我就开始玩电脑，我用的电脑一向是最新最好的。当我的电脑淘汰下来二手卖给我的同学，他们都会很高兴，他们觉得接手的是很好的电脑，我一向用的都是最新的。所以为什么我会去分析网络商机这些东西，因为我一直是站在一个使用者宏观的客观的角度去接触新的资讯，所以我对这些新的资讯整个市场的发展是有相当高的敏感度。我不是在钻研某一些工程技术的东西，我是从很广泛的层面角度去看整个市场的东西。但是最关键的影响一个小孩子的前途，还是他的家庭社经地位，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跟各位分享两张照片，是我在不同时期的照片，相信我，没有人愿意把丑丑的照片给你看，所以这已经是我在没有目标的时期最漂亮的一张照片。那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我原先只有在洗澡的时候会唱歌，我还以为大家都会唱歌，就有一次我二专的同学邀请我一起去参加歌唱比赛，我才知道啊，原来不是大家都会唱哈。然后突然拿了一个第3名，应该是很高兴的，可是眉宇之间隐含着一个很忧郁。那你看，当了有目标之后，这两张照片不过相隔才1-2年的时间哦，但是有非常大的差异。你看，没有目标的时期跟有目标的时期，当你有了目标之后，你的人会完全不一样。所以目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帮自己设定目标，你选择什么样的目标，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人生其实你自己是主导，你自己是规划的哈。真的不要期待任何人帮你创造机会，不要期待任何人给你安排，你自己有了计划，有愿就有力。当你有了计划，有了愿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资源都会来帮你，你会觉得连老天爷都来帮你。其实不是老天爷帮你的，那些资源一直都在，只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当你有了这样的愿力的时候，当你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期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就会被你发现，你就会去运用这些资源。那是因为你有目标，所以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当你有这个明确的目标，你才能看得到那些资源，看得到这些帮助。各位，我的经营美安事业，你很快的会面临到一个未来过去，你可能要五六十岁才有机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如果钱完全不是问题，你要怎么样发挥你自己的人生？你要怎么样过你自己的人生，去发挥你的意义跟价值？你很快的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了。把你的目标具体的写下来，然后做好梦想感，每天读常常看，你要视觉化。台湾有一本书叫《秘密》（Secret）， 香港一定也有。各有看过影片的举手，有看过影片的举手。啊，有看过书的举手，书的比较多，好，手放下，就一定要去看影片。影片是比较具有 energy， 比较具有 power 的。它原来是以影片的形式存在，书是商人为了要赚钱，书比较好卖钱呐、啊，书可以卖的比较多，可以赚比较多钱。但是它真正非常具有 power， 非常具有 energy 的是影片，你要去看影片。它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吸引力法则，你跟宇宙下订单。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关键，那个就是目标设定。如果你没有跟宇宙下订单，你没有做这个目标设定，那么你不会看到这些所有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会被你吸引而来，这个会影响到你的潜意识，会影响非常的深。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应该聪明一点 smart， 好，具体明确，可以衡量，同时你一定要是可以达到的，切合实际的，你也可以去做调整。最大的关键是，各位其实绝对不要受到你过去可能有的一些业务训练的错误的影响。大部分的业务训练都会把你的目标设定再往上拉一级，去给你更大的挑战，希望引起你更大的一个潜力跟动能。你会把更多的时间，甚至是你旁边的人脉资源，这些所有的资源全部用上。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这个老板才能获得最大的意义，这是为了老板，老板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那如果我有十个业务员，这十个通通阵亡了，我再请下一批就好了。他可以一批换一批，一批换一批。所以在传统的业务设计目标里面，他一定会给你更大的挑战，你一定会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更大的挑战，去逼出他。其实目标是为了逼出你那个业务动能，让你产生更强的业务动能。但是在美安的事业里面，我建议各位在一个新人的初期不要采取这样的一个目标设定策略，你应该在他可以做到的范围再低一级。为什么？让他建立信心。我们的经营的是一个通路，我们不是业务单位哦，我们不是一批人换过一批的业务单位 No， 跟我们合作的这些人都是要永续经营的事业伙伴，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是被牺牲的，所以我们跟他是要长期合作的，除非他自己愿意。有时候他自己愿意，你要去协助他，你要去帮他判断抓他自己身是不是真正可以做得到。有时候新人会给自己过高的期待，他会定出太高的目标，他往往会有很大的挫折，他反而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反而要去帮他降低他的目标，让他在执行目标达成的过程当中建立信心。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安的事业里面，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适当的目标设定，甚至降低一点都没有关系，让他一次一次的达成，从达成目标的过程当中去找到自信，去建立起自己的信心，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去拟定我们的目标宣言，你要达到何种的目标，什么时间达到，你可能会碰到的具体的困难，那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跟你的上线讨论，去列出详细的成功的计划，要写在纸上哦，确实的把它写下来，确实的把它记录下来，不是只是光在那边空想。我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你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不要只是看到美安的这个部分，你应该有给自己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整个的人生的规划， 包括生活层面的、物质层面的目标，这是大部分人会设定的向度。还有，你应该包括你自己一直想要学习、一直想要体验的这些生活的目标。你可能是要去旅游啊，可能是要去学习什么样的语言，甚至你要去学冲浪，甚至要去学滑雪，去把这些都把它设定进去。那么，还有你要跟家人有更多的时间相处，跟家人一起过什么样的生活，或者给送给家人什么样的东西，甚至送给爸妈一栋房子，送给太太一个车子或是一个名贵的包包，这些都可以，这些是属于关爱型的目标。那么最后的终极目标是你对这个社会要有什么样的贡献，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对这个社会、对你周遭的人去做出一个贡献，列出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目标。那么如果我们锁定在美安的这个部分，我们帮自己设定短、中、长期的目标。短期的目标在3个月之内我们要做到什么？第一个，先武装自己练基本功。我跟你讲，基本功非常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练好你的2分钟广告，2分钟就是2分钟，你没有去验收，永远不会完成2分钟广告。各位，你一定要去验收。如果你没有去验收你伙伴的2分钟广告，他的2分钟广告，相信我，永远不会完成。所以你一定要去验收。那么美安是什么？学会去谈一些商机的概念，但是用聊天的方式去谈，然后开始列名单，跟你的上线有经验的上线去讨论战略，讨论名单，什么样的人应该从哪个角度去跟他谈美安的这个事业。初期要合作搭配，以上线为主，新人为辅。那么接下来买票上课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是一定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在12个月之内，3到6个月开始学会公司的简单的公司介绍，以及产品，还有分红制度，开始学会去讲，你自己会讲会分享，可是不一定是站上台讲哦。那么6到9个月，你要学会带新人的基本培训，不是叫你上来讲 NDD 哦 ，no， 是当有一个新人进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这个新人的基本培训，在6到9个月当中，你要去学会这个新人的基本培训。那么9到12个月，你要开始去学会讲 BU， 不是叫你全套的从头到尾讲 BU， 你可以去选择你觉得你最熟的这一段。我觉得零售我做的最好，我先从零售这一段开始准备。我对目标设定最有感觉啊，你觉得这个是你最可以分享的，你就从目标设定开始。不管你对哪一个部分是有感觉有把握的，从那个部分先开始，慢慢再去扩充其他的部分。那么1年之内12个月之内。要让自己每个月至少完成一次奖金循环，领到11,500块港币。如果在香港的话，这样子应该还不太够把老板 fire 掉，可能要2次才行。不过在台湾一次的5000元归零就可以把老板 fire 掉了，这是我们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所以台湾积极，非常多人积极在经营，就是因为这个替我们真的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帮助。那么长期的目标，2到3年之内完成自己的一家店，每一年的收入至少是83万这样的一个港币之上，那台币就是300多万的这样的金额。在我们两边的组织的当中，你左右两边至少要10位这些经理级以上的伙伴，你可以去让他去做小组培训的当中的一些安排的 leader。那么有4位主管经理级的伙伴，可以开始让他朝各种的辅导员的方向去发展。但是辅导员不一定要开课当讲师，除非他自己的特质适合。但即使你没有准备要开课去当讲师，我都建议各位，你应该要去朝辅导员的角色，不管是莫蒂夫、受证辅导员各项，只要你的资格具备，你就要去走，因为你可以认识更多跟你相同 level 的这些螃蟹伙伴，那大家可以建立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将来有互相协助、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至少2位专业经理级的人，他就要负责所有的小组培训的这些规划，跟确认所有的东西是在按照他的规划之下进行的。那么最好至少有一位001顾问经理级以上的经销商，那么你的永续收入会更加的稳固。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目标宣言具体的写下来，你一定要有一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静下来，好好去面对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真正要的是什么，把你真正要的目标把它规划下来，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人生，具体的去把它写出来。你一定要写属于你自己的， 不要去模仿别人，模仿任何人那是别人的，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你一定要真正写下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才会有意义。这是我自己的，我的目标是到明年底12月31号的，我的月收入到达80万台币以上。我要住在台中市百坪的华夏当中，开的是宾士的轿车。宾士轿车不是因为名贵，是因为安全的哈。那带领一群高收入而且热心公益的美安伙伴，成立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公益社团，从事跟家庭教育相关的这些推展的活动。我每一年至少4个月的时间是完全不用管所有的事情，就到处去度假的。那么我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也变多了，然后经常一起出国到各地的去旅游。这就是我想要完成的这样一个明年底我想要完成的这样的目标，我也确定它是可以达到的。你就把你这个目标就带在你自己的身上，经常看经常看，你一定要经常去检视衡量监督控制你所要达到的这样一个目标，每个月去检验你的执行的计划到底有没有确实的去执行，确实的去做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目标设定相信我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你一定要多花一些心思去把你自己的目标清楚的澄清，把具体的计划把它定下来，跟你的上线确实的去讨论，在执行的过程发生一定会发生问题，没有做就没有问题啦，有做才有问题啦，发生的问题再去克服问题就 OK 了。但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在零售跟入门网站的这个部分，包括我加入的一些团购的这些东西，这团购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经营，跟大家分享。我们为什么要做零售？零售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有基本的顾客。如果我们全世界的这18万位的经销商都没有优惠顾客，都只是自己用，美安今天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营业额？有没有这样的动能啊？没有。我们每个人就是要服务你身边的几个优惠顾客，不用多，你不用 top sales 什么几百个不用，但是10-20个够了啦。虽然随着你聘级不断的增加，你在零售的比重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下，但是我跟你讲，对于初期经营的人来讲，零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他可以从零售当中赚取一些利润的差价，支持他这个事业继续不断的经营下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把你自己的10个优惠顾客把它照顾好就可以了，就把它当做最好的顾客，把它照顾好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是最佳的顾客，你自己用自己家里的产品本来就是应该的，你自己就要成为产品的代言人。当你要卖人家产品的东西的时候，如果我自己已经点了几十磅了，这是不是非常有说服力？人家光是看到你的样子就觉得，哇，你是怎么，我要跟着你，你怎么做的，我也要跟着你一起做。所以让自己成为产品的代言人，自然在那个产品线上面你就会有最佳的一个销售的机会。我自己自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网络购物平台，如果在我的商场去买东西本来就是应该的啊，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外面买东西啊，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家里的商场买，亲自使用的时候你就可以增加产品的体验，你就会更有信心。你看产品真的很棒，但是你不用的话，你讲出来的话也是会很心虚。个人使用也可以确保你整个组织团队里面的点数累积是一个很稳定的来源。我们在投入零售的事业的时候，一定要先选择你自己专攻的产品的系列，商机是必修的，你一定要了解商机，会分享商机。但是产品你也必须要选择1到2项你的专攻的项目，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每个人有专长适合经营的也不一样，但是你要有非常多的项目啊，没有叫你每一样都要非常专业啊，你就选择其中1项2项就可以了，让自己成为产品的代言人，去购买这些相关的行销资料。最重要的关键是参加产品训练跟研讨会，让自己成为那个领域当中的专业，让自己成为那个专业领域当中的专家。你一直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很认真的去钻研，很认真的去钻研，你比平常人就会有一个更专业的形象。我们不需要让自己变成医生，但是我们多上产品课，我们是不是有很充足的这些营养保健的概念，跟我们身边的朋友一比较就会有很大的落差，那是因为我们花很多心思在这个部分去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任何一个你要发展的向度，你一定要变成那个部分的专业。所以美安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不管你是走莫蒂夫彩妆个人保养的学院，或是走网站设计的学院、抗老化的学院、健康营养学院、全新生活的学院，或是事业经营的学院，不管任何一个学院， 你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专一。你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如果你不够专业，你没有信心，你的专业会带来给你自己很大的信心。我们在跟别人谈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能够影响一个人？那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比他强，我们的能量比他强。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够专业，你就会觉得心虚，你在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影响到他。所以这个专业会给你带来信心，信心才能让你对别人有说服力。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变成在这个部分的专业。当然我们不可能每一项都非常专业，每样的产品领域非常的广，每个人适合发展的特色、有兴趣的部分不一样，但这正常。没有完美的个人，但是我们可以有完美的团队。哎，我的零售能力不强，我伙伴零售能力很强。哎，这个伙伴他对莫蒂夫很有研究，哇，那个伙伴很会卖网站，哇，那个伙伴就是很会卖饮水机，哇，那个伙伴就相当的有分量，所以 transition 的成果非常好，也很有说服力。在多元化的团队当中，有多元化的这样的各式各样的专长，对团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大家有彼此可以互相建立的一个对象，彼此可以互相学习观摩的机会，所以多元化的团队是非常好的。千万不要让你的团队只锁定在某一个部分上面，你要去规划每个人适合发展的项目，然后让他自己从 NMPSS 从团队的合作当中去寻求这些相关的资源的学习。我们零售成功的关键当然要让自己成为产品的代言人啊，然后这些可能的对象把它列好，然后开始去跟这些对象去做分享。最重要的是你要讲自己的故事。各位，不管是当你在讲商机，不管你在讲制度，或不管你在分享产品，你永远不要只是做名词解释，不是只是讲哇 isotonic 利用率 95% 啊，这些学理的东西是名词解释。你要讲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他来讲有什么样的效益，这个才能真正的打动他。所以一些你自己的故事，一些见证分享，这个是最能够打动别人的。很多客户他听的是这个，不是你的里面有什么配方，有什么成分，你讲这些东西没有用，这些东西你能够讲得比医生好吗？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多收集整理这些见证跟属于你自己的故事，讲故事才能真正的感动别人。那么建立基本十顾客还有七个强人，这个基本十顾客七人强，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概念，包括 UFO。 可是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常跟伙伴在沟通的一个关键的概念。我常跟我伙伴讲，在美安事业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你每个月赚到，在台湾是9500，香港是2300的港币。你没有听错，不是每个礼拜，也不是几万块，是2300。为什么？当我如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做到，最短哦，能够快就不要慢，你能够3个月做到就不要拖到6个月，能够2个月做到就不要拖到3个月。我尽快的学习如何能够每个月赚2300，尽快的学习让我自己如何能够每个月赚到2300。当我能够每个月赚到2300，接下来我开始去帮助我左右两边的伙伴，让他也每个月能够赚到2300。当他每个月能够赚到2300，他是不是左边1200，右边1200？他是都在我的左边，所以我的左边是不是2400，右边也是2400，所以我每个月是多少？2比2300，4600。接下来我再跟左边的这个伙伴一起合作，去帮助他左右两边的伙伴，相对的我跟右边的伙伴一起合作，帮助他左右两边的伙伴，让他们每个月可以赚到2300。当他每个月可以赚到2300，他是左边1600，右边1600，他可以赚到2300，是左边1600，右边1600，加起来4个1600是不是4800？4800再加上上面这个人的点数5000，是不是搞定？所以等于左边也5000了，右边也5000了，我每个月是多少？对，我每个月是11500。也就是说，当你帮助更多人，每个月赚1比2300、2比2300的时候，你每个月就可以赚11500。当你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每个月赚1比2300、2比2300， 甚至有人在赚每个月11500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可能就是每个礼拜可以赚11500了。所以最关键的一步是每个月可以赚2300，各位这个概念各位认同吗？
对。
好，那么其实，但是我有没有告诉你怎么做？没有，这只是一个概念，帮助更多人每个月赚2300，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怎么做。美安有告诉你呢，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策略，叫基本十顾客七人墙。我们建立我们基本的10个顾客，然后左边3个，右边3个，包括我是7个，这七人墙就是让你赚到每个月2300的最佳的方式策略。接下来你再帮助底下人，当他也做到了，你就变成每个月是2300。当你第三代的这4个人也做到的时候，你就是变成每个月11500了。事实上，基本十顾客七人墙就是每个月赚2300的一个具体的执行方案，一个最佳的一个策略定位。不能说执行方案，这是策略定位。但我有这个策略定位，其实还是没有清楚的告诉你怎么做的。这只是一个策略定位跟逻辑的架构。我跟你讲 ，UFO 是最清楚的行动方案。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要怎么做，你要累积多少点数，每个月要产生多少点数，你每一季要推荐几个人，你所有的 B5 的评分表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你要买票，然后你要上多少的课，他非常清楚地帮你定位出来，非常具体。所以 UFO 就是每个月赚，开始这个9500忘记改，应该是2300港币。每个月赚2300港币基本功的一个最佳的执行方案，同时也是基本十顾客七人墙的一个具体的实践。所以这三件事情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越来越清楚。每个月赚2300，用基本十顾客七人墙的策略，然后确实的执行 UFO 的一个成功行动计划，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可是这三件事情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只是越来越清楚。那么我们开始做零售之后，你要去做售后的服务，最重要的关键是你要慢慢把你的顾客导引到我们的 web portal， 让他习惯使用我们的网站的资源，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整个生意最重要的架构是在我们入门网站的这个部分。那么登记优惠顾客，把他带到你的入门网站，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何去行销你的入门网站，我相信是很多人一直碰到的一个门槛跟关键。我提供几个建议。第一个，你要先熟悉网站的功能跟操作。你的网站功能不断的在提升，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做客户的 demo 展示的时候，奇怪，怎么又改了，那个会蛮尴尬的。所以你要经常去看一下它的整个使用的方式跟操作，你自己要很熟悉。如果你自己用都用得很不熟的话，那你对顾客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熟悉网站的功能操作，然后千万不要只是给一个名片，给一个网址没有用，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也不要让顾客就只是自己上去网站上面，因为以我的观念，以我的判断，我认为现在我们的网站其实对于纯粹的消费者来讲还是不够 friendly。其实你没有办法真正透过一个网址给他，他就能够了解这个网站的整个操作使用的原则，他就会愿意去用。因为关键字搜寻引擎还没完成，如果关键字搜寻引擎完成，你可以跟他讲其他都不用看，你要买什么东西就在这里打上关键字就好了，大部分人就会懂了。可是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关键字搜寻引擎还没完成，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讲，你直接给他网址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带他去看。你要带他去看，先示范伙伴商店的这个关键字搜寻引擎。我们一样可以打关键字搜寻，但是搜寻到的只有伙伴商店，搜寻不到商品，可以搜寻到伙伴商店。那你可以教他，你也可以提供他一些建议，让他知道有哪一些伙伴商店可以去消费。那么最重要的是邀请他到美国的网站去看一下。我通常 demo 一定会 demo 美国的网站，然后设定关键字给他看，而未来我们就是像这样子关键字搜寻引擎就会出来。本来是今年4月大会的时候，香港、台湾就要上关键字搜寻引擎了。本来是要把 Microsoft 那一套移植进来，但是去年底因为我们并购了 Shop.com， 所以后来公司把这个计划暂时暂停，因为他要一次进来就是最新的 Shop.com 的技术。所以现在据我的了解，规划的时程排在的是年底，年底还要在大会的时候，关键字搜寻前的这个部分会进来，会用最新的那个 Shop.com 的技术直接进来。我宁愿等，对我来讲，我宁愿等这半年，等半年等最新的技术，那是非常棒的哦。那么再来，我会建议各位找个好东西团购一下。这个团购是非常好用，如果在美国，我不建议这么做，因为地方太大了，它关系会也除了关系比较疏离之外，因为地方很大，我订的东西放在我家，好像他开个车子送到你家去，吼、哦，那个成本就很难算的。所以在美国地方太大，我不建议这么做。但是在台湾、在香港，因为我们地方小，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团购可以做，真的团购可以是一个可行的策略。找个好东西，就大家一起团购。团购不一定要找美安人啊，美安人自己开始做一做之后，我们经常在团队里面做团购，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部分。你团队里面团购之后，你要把这个经验发展到在你自己的生活圈，在你自己的办公室，在你的同事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团购，同时你还可以去寻找团购的接班人。我在假设我在我的社区里面做团购，那我社区团购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社区团购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两个个性比较激活的人会帮你做一些事情，哎，他会去帮你主动的分配一些货物给其他人，哎，会帮你收钱，帮你传递这些资讯干嘛？我跟你讲，这些人就是最好的发展美安事业的对象，因为他具备热心激活的这样一个个性，这是经营美安事业最棒、最重要的成功的特质。那么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哎，换你来揪团啦、啊，哎，你平常都。但帮大家这样热心服务，换你来揪团啦、啊。他刚开始可能会客气说不用啦、啊，你来就好了。但是你要跟他讲，你来揪团对我们都好，因为我们有现金回馈，你可以赚这个现金回馈，然后我还可以赚0.5%，也就是我们一起做可以多赚0.5%。啊，如果只有我做，我只有赚2%而已、啊。如果那个加公司可以3%的利润，就是只有3%。你跟他讲，我们一起做，还可以多赚0.5%。哎，这个时候他就会愿意，他觉得哦，那我们一起做，你这样好处好，那我们一起做，那就让他来揪团，然后让他去登记优惠顾客，然后让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慢慢的，你绝对有机会跟他切入网络商机，绝对有机会跟他切入，让他了解这整个的 business model。那么他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已经做这个揪团的动作，他会觉得不难啊。我跟别人互动，然后别人这样消费找优惠顾客不难啊，因为我本来就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么举办团购，我们会在每一次的 calling 的时候进行，然后让伙伴有自愿的人，哎，他自愿他要揪团，要跟大家一起来买什么东西。那么这个揪团的团主他自己可以决定现金回馈他要怎么运用 ，IPV 他要怎么放，哦，他帮大家服务当然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权利啊。那么团主他自己决定他要购买的伙伴商店的商品，那么他要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单价不要太高，因为单价太高了，就大家决定会比较难，所以介绍之后，然后大家团主介绍伙伴商店的这些相关的商品，所以我们的经销商就开始来购买，那么每一个经销商大家都要买，大家都要买，所以我就是买一些我们喜欢用的东西啊。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团购的行为，这样的一个团购的模式，最后你还可以把它复制到你的系统里面。所以在 calling 我们当场订购，然后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是收货。我这一次当场订购，当场付款，下一次的聚会的时候，他要收到货品，然后发送给大家，那他可以去安排所有的点数的这些分配的方式。那么这是在台湾的商店，因为香港的伙伴商店不太清楚，各位要好好去研究一下，把它换成香港的伙伴商店。台湾有很多的布丁香膏很好吃，它一般都吃的比较多，吃的是最容易做团购的。然后这个蛋卷啊，然后还有这个杂黄奶冻啊，这个也是，然后蓝妈妈水饺，这个也是很红的。然后金源排骨，这个金源排骨也是我们的经销商哦，他是顾问经理级的经销商，自己也是伙伴商店的老板哦。然后我这个一点绝，它对那个蟑螂害虫的防治是非常有用的。它是跟美安合作之后，生意真的多了很多。然后哇，这个花花帮你的那个爆米花哇更赞了，它因为跟美安公司的合作，